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越南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演习，我们还请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现场来介绍北京跟南中国海仲裁庭的搏斗，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合军演在夏威夷珍珠港举行，中国军队参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俄罗斯跟北约对抗不断加剧，中国则同北约重要成员也是俄罗斯的主要对手波兰拉近关系。香港警方说，鉴于书商林荣基的人身安全，如果林荣基本人愿意，香港警方会提供人身保护，而香港书商被抓捕的问题呢，北京跟香港是各说各话。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中国政府宣布从星期二开始要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称的西沙群岛周边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演习。帕拉塞尔群岛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越南、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这处群岛拥有主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外交部网站的一个声明中表示，中国的举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并且要求中国停止演习。李海平说，越南强烈抗议，并要求中国尊重越南的主权，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立即停止，并且在东海不再采取威胁安全跟海上安全，或者是导致这个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李海平所说的东海是指南中国海。中国进行军事演习的时机正值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预定在7月12号宣布对中国声索仲裁结果之时呢，菲律宾2013年对中国关于南中海的声索向海牙提出了诉讼，中方的演习会在国际法庭对中国关于南中海主权声索的裁决宣布之前结束。那么根据菲律宾所提出的主权申索案，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之下呢，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南中国海高调举行军事演习宣示主权，另一方面呢，对内对外反复的高调声称仲裁庭对这个案子以及有关的事项没有管辖权，不应该进行审理，做出裁决，中国呢也不会接受裁决。那么这个仲裁庭究竟发表过什么样的意见，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到底知不知道呢？下面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现场来给我们介绍仲裁庭就菲律宾根据诉中国已经发表过的什么样的见解来做出一些说明。齐之峰你好，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哈，就是中国公众呢，他们到底对于这个南海仲裁案知道的有多少，是不是中国官方媒体所做的这个报道或者中国政府的意见有一些保留呢？
对，是这样。那么截至目前，中国公众只能通过中国官方媒体看到中国政府的意见，看不到仲裁庭的意见。不少人因此而认为仲裁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那么仲裁庭在接受菲律宾提出的仲裁请求之后，那其实这个仲裁庭已经就菲律宾诉中国做出了10次新闻发布和多次裁决。
嗯，那其实10次已经不算少了哈。那么说是这个多次的裁决了，中国政府先前一直反复的是说，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跟中国的海洋权益争端提出仲裁案是违反国际法。那么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严肃严重的这个说明，声称哈。那么对此呢，仲裁庭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菲律宾诉中国仲裁庭的海牙仲裁庭已经就此作出裁决，判决菲律宾提起仲裁没有任何违法可言。仲裁庭在2015年10月29日作出的裁决说，仲裁庭不接受中国立场文件中提出的双方争端实际上被中国2006年声明所排除的仲裁庭管辖权之外的海洋权 问题的观点。相反，仲裁庭裁决菲律宾的每一项诉求反映了两国间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对，其实放在另外一点，就是说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说这个海牙的仲裁庭他没有权利就主权争议问题来进行仲裁。那么对此啊，那个仲裁庭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什么说法？
仲裁庭在2015年10月29日作出裁决说，仲裁庭表示双方确实在关于岛屿问题上有主权争端，但是裁决被菲律宾提交仲裁的事项并不涉及主权。
嗯，在这个说法之际呢，中国政府先前还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跟东南亚国家联盟，也是东盟哈，已经在2002年达成了一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协议，所以呢中国认为仲裁庭不应该再插手这个南中国海争端了。对此这个仲裁庭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仲裁庭做出的裁决是，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仲裁庭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仲裁庭不接受中国立场文件中提出的关于2002年中国东盟东海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构成涉及南海的争端限定仅通过协商解决的协议的观点。相反，仲裁庭裁定中国东盟宣言为一项不存在使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向性的政治文件，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给予双方同意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先效力的规定不具相关性。
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现在在国际间引起相当的关注，而且呢在当地的局势变得也相当的紧张啊。那么这个仲裁庭，海牙的仲裁庭提出来到底会有什么的结果呢？牵涉到了很多方，所以大家非常关注。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官方媒体到底有没有向大众来介绍菲律宾他提起仲裁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啊，确实在中国的新闻报道管制之下，中国公众很难获悉菲律宾的意见。中国官方以及官方媒体控制的媒体将菲律宾诉中国的举措描绘为无理取闹，但常设仲裁法院所发表的菲律宾的观点则显示，菲律宾曾经力图跟中国说理。菲律宾的说理是，菲律宾提出这些非中争议的岛礁中只有小部分在水面之上，并主张没有根据认为他们可以维持人类居住，因此菲律宾主张即使中国对其在南中国海主张的所有岛礁具有主权，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岛礁可以产生12海里的领海，并且中国没有依据主张与菲律宾重合的专属经济区，因此菲律宾主张没有任何关于海洋权利重合的争端会限制仲裁庭的管辖权。
好的，7月12号是个大日子哈，大家都在关注到底海牙仲裁庭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后续的反应跟事件的发展还有待关注。谢谢齐时峰给我们做的介绍。
好，谢谢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也知道在南中国海的议题呢，现在也是变成了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的议题了。中国有一位高级的外交官日前呢在华盛顿就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的议题，他希望美中关系不要被这个问题所绑架或者是被界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馆龚世贤参赞，前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星期三在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管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讨论会上，试图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一些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所存在的忧虑。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行为只是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有些设施是为了民用目的，到时中国会把一些设施向其他国家开放。
There is, of course, as you guys know, that limited defense facilities.
他说，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那里的确有一些有限的防御设施，但是我认为这与中国在海南岛等其他地方的防御设施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在早就在中国控制的岛礁上部署这些设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中国绝对无意将整个地区军事化。南中国海问题是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6月初在新加坡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的主要议题。 与往年的对话所不同的是，很多欧洲国家也参与了今年的这次对话，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达了与美国类似的信息。法国国务部长甚至提议欧洲国家也参与巡航。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以及改变现状所表示的关切，刘文明说，中方理解这种关切，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端，而且中国也一直在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展开对话与沟通。在2011年到12年期间，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刘文明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但它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议题，希望大家看到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不要让这个问题绑架或是界定美中关系。他重申，即使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的重心仍然是国内事务，中国无意与美国进行对抗，也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The last scenario we want to see is a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就是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这将是一场噩梦，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区域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如此。从2012年派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刘文明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上展开的合作为例，表示希望美中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也可以把南中国海这个热点问题变成一个双方合作的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政治分析师罗钦在这个问题上则没有这么乐观。他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凸显了美中两国各说各话的现实，而且尽管美国过去一年来在军事上采取了包括彰显航行自由权等一系列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起到改变中方行为的效果。
Okay, has that changed Chinese behavior? And my thesis was that basically it has.
他说，美方的这些行动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吗？我的论点是，基本上没有。在他看来，在中国不改变其立场，而美国政府又没有什么新的工具来对付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恶化。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合军演正在夏威夷州珍珠港举行，中国军队参演，这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军说，这次再度的邀请中国军队来参演，并不是奖励他在其他海域的一些所作所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夏威夷珍珠港发来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舰队每两年主持一次的环太联合军演已经在夏威夷州和加州南部拉开序幕。在珍珠港参与军演的26个国家的几十艘军舰已经聚集在这里。在7月5号星期二举行的演习开幕记者会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说，环太军演的一个要素是包容，让更多的国家来参与和维护太平洋上的安全秩序。他说，他们因为太平洋海上合作的共同利益走到了一起。在太平洋上，在环太演习当中，我们都是当地人，不管国家的面积有多大，军力有多强，经济有多旺。在答问环节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涉及中国再次获邀参与环太联合军演。自参与环太2014军演以来，中国海军与政府其他机构一道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被五角大楼指责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斯威夫特上将说，再次邀请中国军队参与环太军演并非奖励中国的某些行为。他说，环太并非为中国主办，而是为所有参演的26个国家主办。带领韩国海军参与本次军演的李向甲上校对美国之音说，他赞成邀请中国军队参与环太军演。他说，我想环太军演参与者越多越好，我们参与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我们都爱和平，我们希望彼此友好。在未来的几天里，各国海军将在陆地和岸边举行人道救援等各项演习，之后出海举行一系列海上作战和搜救演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珍珠港美军基地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 英国在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中是美国的亲密盟友。那么英国负责调查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作用的负责官员表示，那次的干预行动严重失误，到现在还有负面影响。前英国政府官员约翰·齐尔科特的调查组发布了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报告。报告对几年以来的公开听证还有15万份的文件进行了分析。调查组试图确定以美国为首的攻打伊拉克行动是否必要，以及当时是不是就应该预料到随之而来的动荡。负责调查的齐尔科特说，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是必要的，但是在2003年3月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长江中下游洪水肆虐，已经造成了100多人丧生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长江中下游地区近日来洪水泛滥，已经导致112人死亡或失踪。人们担心今后几天还会有台风登陆，洪水会造成进一步的生命财产损失。官方媒体援引中国民政部的话说，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暴雨导致的洪灾影响到1600万人，太湖的水位上涨到195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假如台风在附近登陆，周围地区将面临严重的洪灾危险。官方媒体画面显示，一个农民的养猪场被洪水淹没，而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则因大雨导致的洪水变成一个大浴缸。中国南方夏天雨季常常会发生洪灾，但今年的降雨量特别大，本星期很多地区下了大暴雨。中国副总理汪洋上个月发出告诫说，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导致长江和淮河流域洪灾风险增加。1998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长江流域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洪灾，造成了4000多人死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北约即将要召开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一次峰会，也就是要讨论如何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俄罗斯跟北约对抗不断加剧之际，现在呢，中国同北约的重要成员，同时呢也是俄罗斯主要对手的波兰在拉近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北约高峰会议星期五将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幕，主办国波兰的官员说，峰会将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增兵巩固北约的东翼，遏制俄罗斯可能的入侵。计划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分别部署4个营，大约5000人的兵力。这些部队将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积极推动北约做出这项决定的波兰希望能够把北约东翼的情报处理中心也设在波兰。这次峰会还要讨论同前苏联地区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等国加强合作。峰会将宣布对乌克兰提供重要的政治支持和实际的军事帮助，还将举行北约乌克兰峰会。乌克兰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能够加入北约，保护国家的安全，抵制俄罗斯的威胁。几年前曾经遭受俄罗斯入侵的格鲁吉亚也一直寻求加入北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的领导人这次也将前往华沙同北约讨论合作。一些北约国家的学者认为，这些合作能够帮助北约的情报收集，此外还将加强训练这些国家的部队，这将有助于分散北约的压力。预计这次峰会上也将宣布北约与俄罗斯的对话将敞开大门，有可能重启乌克兰危机之后停顿的北约俄罗斯委员会的工作。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克里姆林宫的反复无常，为了避免把普京逼到墙角，同时为了防止双方擦枪走火，北约和俄罗斯有必要保持沟通的渠道。北约这次华沙峰会将考验北约在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时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及时有效地拿出应对措施。为保证峰会的安全，波兰临时关闭了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与波兰之间的边界，当地俄罗斯居民享有的入境波兰优惠签证待遇被暂停执行。波兰媒体说，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波兰未来将在欧盟中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作为北约前线主要国家， 波兰在北约中发挥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月抵达华沙访问的前一天，由波兰领导的有数万名北约部队参加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结束。这次演习针对俄罗斯有可能发动的混合战争，特别演练了如何应对电脑网络遭受攻击、敌方的渗透和破坏以及谎言宣传。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都曾经使用过混合战争的战术。波兰国防部长马切列维奇说，只要克里姆林宫不改变目前的政策，波兰和其他北约盟国就有必要把俄罗斯当成全世界和欧洲最主要的威胁，因为俄罗斯并不掩饰他对乌克兰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侵略计划。自从二战结束之后，局势还从未如同今天这样严峻。马切列维奇说，俄罗斯的入侵行动验证了波兰早就提交给西方伙伴的战略评估，那就是俄罗斯想重新恢复对前苏联以及中东欧地区国家的影响和控制。他认为这次北约峰会将做出的决定能有效地遏制俄罗斯的侵略企图，可帮助波兰等国克服恐惧。除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外，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其他邻国也同样感受到了莫斯科的威胁。冷战期间在东西方对峙中长期保持中立的芬兰正在讨论加入北约，瑞典军方领导人和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最近都分别把俄罗斯称作主要威胁。据报道，俄罗斯的军事演习和调动已经达到了冷战时期的水平，而且俄罗斯在军事演习中也曾模拟过入侵瑞典。俄罗斯的主要盟友白俄罗斯同样感受到不安，在俄罗斯加强了与白俄罗斯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驻军之后，白俄罗斯在几天前的独立日阅兵仪式上展出了自己的强大的军力。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讲话中一方面强调同西方缓和关系，另一方面警告白俄罗斯有决心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些中国媒体说，在白俄罗斯独立日阅兵式上展出的一种新型的多管火箭炮系统由两国联合研制。除了与白俄罗斯关系密切外，在北约与俄罗斯对抗日益加剧之际，中国强调进军中东欧地区，中国与北约的东欧成员国特别是关键国家波兰的关系也在拉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三月份访问了捷克，不久前访问了波兰，同匈牙利的关系也在升温。波兰与俄罗斯历史上长期积怨，目前两国关系处在冰点，俄罗斯对中国与波兰加强关系保持沉默，俄罗斯官方既没有表示欢迎也没有批评，但俄罗斯媒体关注报道波兰与中国的各种互动。波兰罗兹大学东亚问题学者卡敏斯基认为，在波兰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三角关系中，俄中关系与波中关系相互平行，这两者都有各自的议事日程，因此波兰和中国走近不会冲击俄罗斯与中国的互动。波兰中国市场分析人士萨雷克说，波兰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至关重要，波兰与中国发展关系较突出经贸，波兰社会关心的是经济议题。
波兰人觉得在中国比如说企业家有很大的自由，波兰人觉得在中国做生意比在波兰或者比在欧盟简单的多。波兰人觉得在中国企业家他们有更多机会，所以对波兰人来说，中国是很标准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共产党就是政府，不是共产党。波兰人不了解共产党的操作，波兰人不了解也不想要了解共产党对经济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中国与波兰拉近关系的同时，俄罗斯同中国的对手日本和越南等国也在加强关系。俄罗斯几年前还在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举行过苏联解体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但是国际局势的变化使俄罗斯军方现在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西部。俄罗斯最近从乌拉尔地区等地调派大批军力部署到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不远的西部地区， 为了对付北约，几年前取消了的第一坦克禁卫军编制又重新恢复。俄罗斯还计划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部署更先进的雷达预警系统。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欢迎同北约的对话，但是他批评北约的行动带有侵略性质。以反美和反西方闻名的俄罗斯退役高级将领伊瓦绍夫说，北约正在准备真正的战争。他称北约军队的规模和力量都超出俄罗斯数倍，而且当年华沙条约组织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大型军事基地现在都被北约改造升级利用，北约的军事活动在波兰最为活跃。预计北约华沙峰会后，俄罗斯将会做出激烈反应。有俄罗斯官员已经警告莫斯科将会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可直接威胁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德国。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现已经被部署在俄中边境地区，但中国迄今保持沉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特首梁振英等港府官员星期三上午通过媒体向外界通报，香港官员星期二到北京跟内地相关部门磋商两地通报机制的成果。而对媒体关注的港府是不是会按照内地所言，将踢爆被失踪内情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送回内地，港府官员给予否定的答案。香港的警务处官员同时表示，鉴于林荣基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如果林荣基本人愿意的话，香港警方会提供人身保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保安局长黎栋国、署理警务处长黄志雄7月6日上午举行约20分钟记者会，通报港府官员星期二与公安部牵头的相关部门官员协商改进两地通报机制的成果。梁振英表示，两地官员同意将通报时间压缩到少于14天，覆盖所有执法单位，并提供明确的案情摘要。双方月底举行第二次磋商，不过媒体对两地官员就通报机制磋商的成果似乎兴趣不大。由于宁波公安局在两地官员磋商前发布新闻稿，指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拒绝返回内地接受调查，将对他依法变更刑事强制措施，而且人民日报海外版星期三发表评论，称公安机关与港警执法合作会更加密切，不要以为逃到香港就可以逃脱法律制裁，做出威胁口吻，因此媒体更关注港府是否会应允内地公安的要求，将林荣基送回内地。尽管港府官员此前多次强调两地没有引渡机制，不过保安局长黎栋国不得不重申，根据基本法，只是列入附件三的内地法律在香港才有效力，所以内地实施所有刑事强制措施在香港没有法律效力，且香港与内地没有引渡安排，香港执法人员必须根据香港的法律执法。在被问到在北京与公安部等部门协商时，是否有人提出要香港警方帮助将林荣基送回内地，黎栋国表示没有任何方面提出此要求。香港时事评论员、前资深中国报道记者吕炳权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公安明知两地没有引渡协议，仍然强势提出可能变更对林荣基刑事强制措施，一方面是向港府施压，另一方面也是加大对林荣基的心理压力和威胁，试图让他封口。他说，
虽然是没有引渡协议的情况之下呢，他们都想借这个林荣基事件呢，想加压力给特区政府，也要想一下香港是不是包庇这种所谓啊逃犯呢、啊？内地知道他不能够强迫香港叫人，也不能够过来把林荣基泄气回去，对林荣基来讲，把林荣基打到那个压力加大，拖到他呢不敢于在公众面前那么高调的去爆料。
此外，林荣基对外透露，自6月14日返港后，先后有6次怀疑被跟踪，尤其是6月29日，有4名大汉跟踪他返回临时安全屋，6月30日又遭红衣男子跟踪，令他感到受到日渐恶化的俨如黑社会的放肆的威胁，因此取消参加七一大游行。明报星期三报道，林荣基7月1日决定转换安全屋，致电警方要求派人保护，遭到拒绝。林荣基星期二接受明报访问时表示，鉴于人身安全考虑，他的想法有变，可能离开香港或考虑去台湾。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星期三早上在电台节目上表示，内地公安说法具有威胁性，担心内地向特区政府施压，不排除林荣基会认为香港不安全离开香港。在明显受到社会压力下，署理警务处长黄志雄在星期三上午的记者会上被问到林荣基的人身安全时表示，警方发现有关跟踪车辆是由传媒租用，目击证人说没有发现不寻常。林荣基说法与警方调查发现有出入，不过基于林荣基表示关注人身安全，只要林荣基愿意，警方愿意提供人身保护。同时，律政司长袁国强表示，警方需要继续调查林荣基案。在星期二与内地官员会面时，公安部播出林荣基在内地做供片段，如果与林荣基在香港透露详情不符，香港警方便要找出真相。对于媒体追问公安部在讨论通报机制时播放林荣基片段，特首梁振英辩称，会面大部分时间都商讨机制，认为符合双方事前商定的讨论范围。有香港评论认为，内地公安向港府官员播放林荣基在被拘押期间的片段，显示内地公安在事件上态度依旧强硬，不认错。同时，这种让港府官员被看片的方式，以及由港官被港媒拍到做笔记，对港府官员起到了矮化的作用。此外，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7月5日上午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陪同下与警方在一处约定地点再次会面，录取口供大约4个小时，继续就先前提及的事项提供补充资料。涂谨申强调，两地官员星期二会面后，林荣基案件仍有不少疑问，包括两名陪同林荣基返港的内地人员身份，港府需要跟进。另外，署理警务处长黄志雄星期三提到，警方星期三会再次会见林荣基。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内地失踪近八个月后，6月14日返港，6月16日没有按照中国公安的要求携带装有铜锣湾书店订书读者资料的电脑返回内地，并于当晚召开紧急记者会，踢爆在内地被失踪的真相，引发香港和国际社会哗然，以及全球媒体的关注和追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保安局局长星期三，也就是7月6号这一天表示，香港没有合法途径把先前被中国大陆拘留后回到香港的香港书商送回中国大陆。星期二，香港特区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到北京跟中国官员举行了会晤。去年5名香港书商神秘失踪，然后在中国大陆遭到拘押，让香港人和国际社会担忧北京将把统治中国大陆的做法推广到香港和其他国家。那么香港书商被抓捕的问题，北京跟香港可以说是各说各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林荣基是5名神秘失踪又神秘现身的香港书商之一，他先前从中国大陆返回香港，并在记者会上讲述了他去年被戴上头套从广东深圳抓捕到浙江宁波被强行羁押几个月的经历。星期二有报道称，中国大陆警方称林荣基必须返回宁波市，否则将因违反假释规定面临惩罚。大陆当局先前秘密抓捕林荣基，现在又公开声言要再度抓捕他， 令许多香港人感到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大陆当局将把可以任意抓人的做法推广到香港。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试图让香港人和国际社会放心。
We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ong Kong law, and there is no legal.
我们按照香港法律办事。现在香港人没有将一个人遣送给大陆当局的合法安排，而香港政府也会按照香港法律处理所有案件。
Hong Kong government will handle all ca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Hong Kong.
与此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梁振英也试图让香港人放心。
我同特区政府呢，十分。
我同特区政府十分重视和关注林荣基先生提出关于他的人身安全的问题。
有关他人身安全的问题。
早些时候，林荣基表示，近日来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香港跟踪他，令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香港警方则表示愿意给林荣基提供保护。在林荣基和他的四个同事先前秘密失踪到中国大陆的事件引起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关注之际，中国当局展开宣传攻势。中央电视台星期二播送林荣基在中国大陆被羁押期间的视频录像。
我引起触犯了中国法律的条文，我很后悔，希望这些信件以后中国政府对我是比较关心些，处理重新，因为我是确定是以后是不敢再犯这个情况。
林荣基和他的四个同事先前经营香港铜锣湾书店，专门经营八卦书，包括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出版营销这些书在中国大陆是违禁的，但在香港是合法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在7月5号发布了2016年投资气候报告。这份报告说，在华外商担心中国反腐工作不透明，以及有一些新法案对外国公司有歧视之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6年投资气候报告说，腐败在中国仍然猖獗。报告认为，因为中国缺乏新闻独立，而且所有反腐调查机构都由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反腐工作很难透明一贯地执行。报告说，中国打击腐败可以遏制政府官员官商勾结滥用行政权力，但是反腐法规不一致的任意使用导致了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的担忧。报告指出，中国卫生部门规定对医药购销领域进行商业贿赂的企业和个人建立黑名单，一些外国公司也名列其中。报告还说，很多政府官员为了避免招来腐败怀疑，故意减慢对外国投资的审批速度。报告还提到，中国2015年7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扩大了中国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审查经济活动的范围。外国投资对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工业安全、军事安全、技术安全和领土安全的影响都可以被列入可以审查的领域。报告还说，中国目前正在拟定的外国投资法的草案也可能在国家安全审核制度方面对外国投资设立更多的限制。美国国务院今年发表的这一报告提供了170多个外国市场和经济相关信息，并评估了各自的投资环境。报告说，整体而言，中国对外国投资采取的限制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更为严格。中国的投资审批制度让那些低效率的垄断国有企业免于竞争。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去年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法国议会进行了调查，并且提出了建议，其中之一就是问到是不是需要建立美国式的国家反恐中心。法国议会提出的报告里面还指出，袭击发生以前情报不足，而且当时紧急状态措施是有局限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回来的报道。
法国议会一个委员会对去年巴黎恐怖袭击进行调查以后，发表了一份新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提出了39项建议，目的在于防止同样的袭击再次发生。报告指出，法国不同情报机构之间没有交流，导致了两起袭击事件的发生。这两次袭击共造成147人死亡。 这其中包括解除对圣战分子萨义德·库瓦奇的监视。库瓦奇2015年与他的兄弟谢里夫一道参与了对查理周刊的袭击。此外，另一名1月份袭击者阿米迪·库里巴利在监狱内成为激进分子以后，没有对他进行追踪。报告还指责比利时在追踪去年11月份袭击案嫌疑人萨拉·阿布德·斯拉姆时行动缓慢。该委员会提出了改革情报机构的建议，成立类似于美国全国反恐中心那样的单一机构。美国在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后成立了这家机构。报告的结论还说，法国有争议的紧急状态系统对安全状况带来的效果非常有限。该委员会成员社会党议员塞巴斯蒂安·比特拉桑塔对记者表示，法国应该招募更多的警察，以取代在紧急状态时部署的军队，对警察进行特殊训练，并为他们配发手枪。不过他表示无法避免去年11月份发生在夜总会的那种最可怕的屠杀袭击的发生。受害者协会负责人乔治·萨利内斯对此表示反对。萨利内斯在那次夜总会袭击中失去了女儿。萨利内斯说，如果不是情报失误和防范不足，或许巴塔克兰夜总会袭击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他表示需要时间来研究该报告，但他支持其中许多结论。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之后，现在布鲁塞尔担心的是荷兰还有其他的成员国也会抱着这样的想法离开欧盟。荷兰人跟英国人一样，他们对于移民还有对主权问题有很大的担忧。但是欧盟的支持者就说，位于欧洲单一市场复兴的荷兰之所以如此的繁荣，欧盟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鹿特丹的报道。
马斯特里赫特处在荷兰南部腹地，在这里驱船和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这座城市的名字与创建了现代欧盟的1992年条约联系在一起。24年前在这座楼里签订的条约让欧洲走上了成为联系更加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盟的道路。但是现在马斯特里赫特的四周是荷兰国内欧洲怀疑论最为盛行的地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荷兰人希望就荷兰是否留在欧盟进行一次公投。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边界和法院，我们应该自己制定法律，而不是由布鲁塞尔或是欧盟那边的人来决定。
自由党由基尔特·威尔德斯领导，目前在民调中领先。威尔德斯发起运动，反对他所说的欧洲伊斯兰化，并要求荷兰人像英国人一样，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英国脱欧主要是为了夺回主权，但是人们也对移民问题产生了许多担忧。
跟着驱船顺流而下，就来到了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这里每年吞吐的货物达到4亿6500万吨，是连接北欧各经济强国与世界的重要枢纽。
在过去几十年里，荷兰和整个欧洲获得的大部分繁荣都是来自自由贸易和货物以及人口的自由流动。
这里的人认为退出欧盟将会引发经济灾难。
With Europe, we are 500 million people. 与欧洲一起，我们有5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最大的单一市场。但如果只是荷兰一个国家，就只有1600万人。
欧盟的支持者对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感到恐慌。
The United Kingdom are a major trade. 英国是荷兰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关系历史悠久。
但是欧洲各地也存在着对欧盟的共同担忧。
The basic sentiment being Brussels is regulating too much.
人们的基本感觉是布鲁塞尔管得太多了。另一方面，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的决策过程离普通公民太远了。
Making processes are far too removed from the citizens.
目前由于荷兰的法律不大可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但是荷兰定于明年三月进行大选，英国脱欧引发的政治影响可能会首先在荷兰这个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的土地上蔓延。美国之音李奇维尔鹿特丹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发布2014年美国十大死亡原因，心脏病跟癌症名列前茅，但是压抑美国人的第一健康杀手是癌症，这跟中国的情况一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属下的全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发布了2014年美国人的十大死亡原因的统计报告，显示心脏病占 23.4% 最高，其次是恶性肿瘤 22.5%。 死因排行榜的数字进一步根据性别和族裔背景细分有不同结果，例如因阿尔兹海默症死亡的女性占 5%， 但男性只有 2.1%。 非洲裔因糖尿病致死占 4.3%， 但白人只有 2.7%。亚裔美国人的癌症死亡率高达 26.8%， 是他们的头号杀手，而非洲裔、白人和美洲印第安土著的死因都以心脏病居首。2014年心脏病的死者有61万多人，癌症死者多达59万多人，分别是当年的第一和第二死因。这个报告是美国政府根据当年各地的县政府登录的死亡证书得出的。在所有死因当中，增长最快的是又称老人痴呆症的阿尔茨海默症，比前一年增加了 10.5%。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和中国政府在影响国际社区的公共卫生事务方面的合作已经有30多年。防治中心在2014年发表关于中国十大死亡原因的情况简报，以恶性肿瘤占 28% 居首，其次是心脏病 21%， 脑血管疾病 11%， 呼吸系统疾病 5%， 事故和意外受伤 5.2%， 中风和脑血管疾病 5.1%， 其余都不满 5%， 以此为阿尔兹海默症、糖尿病、流感和肺炎、肾脏病、自杀和自我伤害。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施焕中在2013年的一篇分析中国过去30年主要死亡原因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中超过 85% 的死亡原因归因于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等五种原因，而恶性肿瘤、脑血管、心脏和呼吸系统病的患者的死因被认为与烟草有关。中国近30年来的烟草相关死亡率大幅度增长，2010年中国估计有3亿人为现实吸烟者，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者。此外，估计有 72% 的非吸烟者，包括1亿8000万儿童暴露于二手烟，而中国的戒烟率非常低，肺癌成为近年中国最常见的癌症。美国癌症学会今年初发布消息指出，根据一份新的报告估计，中国每天因癌症死亡者超过7500人，去年新增癌症病例多达430万，而全年因癌症致死估计超过280万人。肺癌是中国最常见的癌症杀手，中国所有癌症致死的原因大约1/4要归咎于吸烟。然而在2010年，过半数的中国成年男子仍然吸烟，青年和青少年的吸烟率还在上升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吸烟大国朝鲜现在再度掀起了戒烟热潮，烟草的种植面积减少，增加粮食的种植用地，这对缺粮的朝鲜来讲具有战略的意义。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2005年加入世卫组织控制烟草框架公约，而后在每年的世界无烟日都举行相关的活动宣传戒烟。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几乎烟不离手，今年4月却下达反吸烟令。
我国54%的成年人是烟民，由于鼓励戒烟，我认为现在20%的人已戒了，因此现在只有30%的男子还在抽。
朝鲜媒体大力宣传李永欧和他的戒烟宣传中心。李永欧是一位药剂师，他的丈夫因肺癌险些丧命，他于是全力投身反吸烟运动。另外报道说朝鲜妇女不吸烟，吸烟是朝鲜妇女的禁忌。李永欧说，
香烟对健康非常不好，我们的电视台宣传吸烟危害，广播后很多人希望提升文化素质，希望健康长寿。尽管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和强力限制，没有那样的措施，民众还是自愿戒烟，戒烟的热情正在扩大，我们中心正在更加广泛地宣传吸烟对身体的危害。
据报道，香烟生产是朝鲜经济的重要产业，不过大力宣传戒烟，减少香烟生产的同时，烟草种植用地面积也减少了，从而促使粮食生产用地增加，这对缺粮的朝鲜似乎更具战略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30年来，南极的臭氧层空洞不断的扩大，不过呢，去年第一次发现减速的迹象。科学家预测臭氧层空洞将在本世纪中叶消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自从科学家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以来，科学家观察年复一年不断扩大的空洞，去年达到2800万平方公里的峰值。然而，科学家如今发现一个可喜的趋势，尽管臭氧层的空洞仍然存在，而且去年还出现破纪录的大面积，但空洞形成的速度已经减缓。这个研究刊载在这一期的科学期刊。研究报告的作者指出，南极臭氧层的空洞今年春天出现的比较迟，这要归功于各国采取行动，禁用会摧毁臭氧层的化学物质氯氟肼。这种化学物在空调、冰箱、发胶和干洗剂中一度被广泛使用。臭氧层的空洞发现于1985年、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呼吁各国逐步淘汰包括氯氟肼和哈龙等会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30年后，科学家认为臭氧层正在逐渐恢复，尽管恢复的速度非常缓慢。领导国际研究团队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苏珊·索罗门在书面声明中指出，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我们的过去所作所为让地球逐步痊愈。他还表示，世界集体决定要消除这些分子，我们摆脱他们之后，现在我们看到了地球的反应。南极的臭氧层虽然只是脆弱的气层，却可以保护地球上的动植物，减少太阳强大的紫外线侵害。臭氧层一旦变得薄弱，会让更多的紫外线穿透，直接影响人类，导致皮肤癌和白内障等疾病。农作物的产量会因此减少，海洋的食物链也可能中断。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全国大气研究中心以及英国利兹大学的研究人员，每年在南极的研究站用气象气球、地面仪器以及卫星来测量臭氧层的变化。他们估计破坏臭氧层的气体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最高峰之后逐渐下降。科学家从2000年到2015年每年9月进行测量，发现臭氧层的空洞缩小了400万平方公里，比印度的面积还大。自从蒙特利尔议定书1989年生效后，危害臭氧层的化学物质也在减少，不过它们在大气中的持久性很长，研究人员不奢望臭氧层的空洞会在2050年以前愈合。去年10月，研究人员曾经观察到臭氧层空洞破纪录的扩大，尽管大气中的有害化学物质继续减少。他们把这个现象归因于去年4月智利的卡尔布科火山爆发，大量的火山硫磺颗粒排放到大气中，同样会损耗臭氧层。去年9月空洞因此扩大，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没有那次火山爆发，臭氧层的空洞会一直继续缩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嗯，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 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好，我们这期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中国政府宣布，从星期二开始，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周边，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军事演习。帕拉塞尔群岛目前实际由中国控制，但是还有越南以及台湾都声称对这处群岛拥有主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中国的演习举止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要求中国停止演习。中国进行军事演习的时机正值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庭预计7月12号宣布对中国声索仲裁的结果。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星期二爆发示威抗议，起因是警察在一家便利店外开枪打死了一名男子。尸检报告显示，37岁的死者斯特林的胸部和背部多数受到枪伤。警方说，收到匿名报案，有人在便利店外卖 CD 光盘，并且持枪进行威胁。两名警官接报到后到达了现场，双方发生争吵。便利店店主对当地媒体说，其中一名警察将斯特林扑倒，斯特林反抗，另一名警察朝斯特林打了4到6枪，有5个孩子的父亲斯特林当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下个星期将到北京访问，与此同时，联合国下属的一个反对法外拘押行为的工作组这个星期发布报告，呼吁各界关注被中国政府拘押的一位美国公民的处境，要求中国政府把潘婉芬，出生在越南但是祖籍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予以释放，或者至少要允许他和律师会面。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已经成为中国媒体最大的新闻来源。中国当局近日推出新的规定，要求记者在刊登来自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之前，必须核实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分析人士说，这项举措是为了重新调整官媒和政府宣传机构以及艺术家、小说家以及记者的态度。星期三早晨，平壤在没有知会首尔的情况下，在距离边境大约40公里的一个大坝开闸泄洪，据说这一大坝挡住了3到4亿吨水的能量。平壤2009年曾经有过类似行为，那次开闸泄洪导致在下游露营的6名韩国公民丧生。英国负责调查该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作用的负责官员表示，这次干预行动严重失败，至今仍有负面影响。前英国政府官员齐尔科特的调查组发布了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报告，这份报告对很多公开听证以及15万份文件进行了分析，以确定美国为首的攻打伊拉克行动是否有必要。萨达姆侯赛因在过世将近10年后，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赞扬了萨达姆的领导风格，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烈的争论。川普说，萨达姆是坏人，但是他杀恐怖分子。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